第二颂希望分别性，由此亦得成，哦，非实有全无。二起不是实有的，哦，然后呢，依他起不是什么都没有，哦，许灭解脱故，所以怎么样？所以不是什么都没有啊，那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不用修行了，哦。你知道为什么唯识学会成立吗？你们如果读过印顺导师的什么成那个成果之道来，就知道说唯识学说解生密经哈，解生密经是唯识最早的经嘛哈。大概有听过师父讲解生密经的，大概知道，其实为什么叫解生密？解释般若经里面的甚深空义，然后这个甚深空义再深了，所以呢，认为这种空义一般人不容易了解，所以叫密义，对不对哈？那么解深密，意思就是把这个密义呢，用浅显的道理跟怎么样理论解说出来，所以叫做解深密。所以他还是在讲般若的什么样空义，所以他认为说。要讲清楚，因为讲空哦，讲有会落入很多人不了解，落入常见；讲空不了解，会入断见、断灭见。所以呢，我们要讲空的知其空，有的知其有。所以在解生密经里面呢，唯识学叫做一空一有，这就是我们唯识学会成立的一个要义。所以他这里一直在强调说，不能什么都是空，因为什么都是空，落入断灭。有的知其有，什么是有？缘起是有的，哦，缘起的依他起是有的，然后二起呢是虚妄不实的，是没有的，哦，这个就叫做什么？知其有，知其无所有，哦，来，希望分别性，由此亦得成，非实有全无，许灭解脱故。希望分别上述已经解说完，所以是非实有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还必须成立有灭。有解脱，因为是依他起的杂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行成为依他起的清净，所以叫做许灭解脱故。因为还是得怎么样有灭地有解脱，哦，这个叫做有灭解脱故。来看讲记，唯识学并不否认本事所变现的现象的存在，不否认变那个唯识所变现的现象存在，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身心生命以及认识。哦，它不是在讲其他的东西，是指身心生命以及我们的认识，所以叫做现象存在。只是要强调，我们因为有烦恼染污，变现出一切都是错误的东西，然后我们又错误的执着它，有没有看到啊？第一个，它变现的出来的见跟相已经是能取所取的啊。那我们依能取所取，又有很多错误的产生跟决定，进而错误的行为，这就叫做虚妄唯识。所以唯识是虚妄的，但是转染成净之后叫做唯识实性。啊，转染成净，还是怎么样清净识所变，所以叫做阿摩罗识。从事来讲，二是阿摩罗识；从智来讲，叫做大圆净智。哦，还是有东西，不是没有东西哦。哦，所以佛阿罗汉还是见到东西，只是说他已经不是染污识所变了，哦，是清净智所认识的啊，哦。来，唯识学就要改变我们这种错误的变现、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执着，产生或是转世成智的哈。哦，产生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行为，这就称为转世成智，所以才说灭烦恼和得解脱。哦，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哈，来继续来看哈。色相，刚刚讲六个哈，第一个是智相，唯识唯性。第二个色相，哦，什么叫色相呢？那就是说，既然讲唯识唯性，但是不是那么一句唯识唯性而已哈，唯识唯性还是要解说怎么一回事啊，哦？色相啊，哦， 来，色相怎么说呢？唯所执依他，即缘成实性，尽故分别故，即二空故说。哦，即二空故说。哦，所以叫做唯所执依他，即缘成实性，尽故分别故，即二空故说。哦，白话解释。哦，这虚妄分别，有没有看到？找虚妄分别为是。哦，可分别，这虚妄分别可分别从片计所执依他起和缘成时来说明，这三自性的特性分别是片计所执尽、依他起、虚妄分别和二空所显缘成时。我再讲一次，这三自性的特性分别是片计所执尽，有没有？片计所执重在于所执的尽。哦，以及依他起的希望分别，依他起是希望分别的，这种分别是希望的妄分别。哦，还有二空所显的缘成实，所以叫做片计所执、依他起和缘成实。这里已经告诉你它的特性了，片计所执以片计尽，哦，所执尽为主，依他起是虚妄分别，所以这里讲的依他起是虚妄分别是在凡夫位。哦，这样了解吗？以及缘成实是二空所显。什么叫二空所显？能取所取，二取空，就能显缘成实。但这几二取空所显的，不是我们当然说明的时候可以简单的说把二空把二取拿掉，成为二空性。但事实上，他要拿到没有那么容易啊！他们要拿掉，你要转什么？转依他起，转所知依，转依他，对不对？哈，让希望分别变成政治的分别啊，这样才行。所以这个就表示三性啊，三性或称为三相啊，三性或称为三相。讲记，刚刚是记诵的解说，现在是讲记哈。色相，本论归色一切法相。所谓的一切法相，就是一切的认识为三相，即依他起、片计所执及缘成实，这个叫做色相。也就是说，上面讲的虚妄分别相，哦，可用归纳为三性或三相来做细节的说明。所以上面讲的自相、虚妄分别相，指的就是这三相，用三相来说明。哦，依他起。第一个依他起，依他起是从阿赖耶种子所现起的虚妄分别心啊，依他起是从阿赖耶所现起的虚妄分别心，这虚妄分别心可现为能缘的见和所缘的相，就是依他起有没有哈？这种分别心变为见跟相，哦，分别心变为见跟相，哦，这个是依他起，因为都是以事为性。所以又可称为见识和相识，因为以事为性，所以可以说为见识和相识，哦，见识跟相识，可以吗？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哈，哦，好，来，片计所执，片计所执哈，哦，这见识和相识，因为是乱世，这种乱世啊。哦，见识和相识是乱世，所以在凡夫位的认识上一定会成为能取所取，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事是被我执给染污的。那么更一步讲，就是说我们在凡夫位哈，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都是什么染污的、有漏的，所以这个因为它的种子全部都是染污的、有漏的。哪怕说有些人听经闻法有一分的清净，哦，但色大乘论说这个清净种子的特性并不属于阿赖耶，听过哦，哎，那都属于什么？哎，它是暂存在阿赖耶里面，但是由于它的特质是清净的，是无漏的，所以色属于清净法界，这样了解吗？很难了解吗？可以啦哈。 比如说，你有5000万的现金，你不能把它放在家里，为什么？万一火灾了，你就麻烦了。就像现在加州着火，加州火灾，你们知道哈？那加州烧的很多地方哦，都是很有钱的，可能有些豪宅里面藏了好几亿哦，烧了没了，那一般来讲，我们怕招小偷会把这些现金存哪里？存银行哦。但是有些人存银行哦，又怕政府乱查，怎么办？换保险库、保险箱里面的、银行有租那个保险箱哦。我在这里顺带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师傅没有钱换保险箱了，但是我有一个东西租了保险箱放，这个东西是非常贵重的啊，非常有价值的。应顺导师给师傅的师傅啊，现在讲出来，对。不过现在放在银行的啦，一串价值连城的念珠，我说的是无价的那种价值哈，倒不在于它自己的材质是什么了，当然材质也蛮贵重的哈。然后呢，那个师傅的师傅圆寂的时候呢，就交代给了师傅了，我也不知道是他是真的交代给师傅，反正人家就拿给我就对了哈，那就说这个是中道的传承，一个纪念哈，是导师给我师傅的。那你知道我师傅真华老和尚哦，对导师那是非常崇敬的，虽然不是他的剃度师，但是他几乎把他当成像师傅一样的，非常非常的恭敬。这个哈身教知道吗哈？所以呢，师傅对我师傅是非常非常的恭敬。不过这里面恭敬又一分的害怕哈，因为师傅很威严的哈，对不对？这你们都知道吗？你们很多人知道哈，不很威严的、当然你不信徒弟啊，当然没关系的啊。徒弟啊，好讲故事给你们听哈。买零食给你们哈，这都是不是徒弟啊？跟徒弟啊都差的，徒弟跟非徒弟都差在这边。非徒弟真的很好，对吧？福利多好啊，徒弟也有福利。但不是一般的狐狸，是法的狐狸，所以就掉卡安呢，跟卡安呢。我师父对徒弟很凶的哈，对不对？去你那边很好了，当然对你们要好啊，但对师父是非常凶。但是这种凶才可以成为像如力法师、如正法师的那种高僧啊。那他对应顺导师非常恭敬的哦。我顺带讲一下哈，这种身教真的是哈。当年我们在湖演的时候，应顺导师，我们改制成南众第七届，1993年。然后呢，那一届改制成南众的一个月，我们开始上课一个月后，应顺导师要来湖演佛学院啊、就是住院，住啊、一个马一个主啊、住院啊、在佛学院里面哈、那么应顺导师当然以前常来过哈、但是你知道？说那一天要来，我师父从早上用完早斋之后，就在他的疗房前面，就在他的疗，因为他疗房一眼看就可以看到门口、就在他的疗房前面渡啊走啊，来来去去走啊走啊，走走走走走，不时就看一下门口，走啊走啊，不时就看一下门口，然后他也不敢，你说那师父打电话去，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对不对？有手机也没有，那时候要打电话去就好了。问题是他也不好意思，不敢催，这样你了解吗？正好那天又下雨，路上又有点塞车，所以我就看我师父从早上啊逛逛等啊午斋啊等啊啊，终于怎么样，等到了。那等到了我师父那种也心意表示的那种高兴啊跟喜悦啊，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觉得非常感叹的哈。那这种身教言教。感染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师父对师公是非常非常的崇敬的。他当年到加拿大的时候，师父也是这样子啊，跑啊望啊，从卡加利没有从卡加利跑到温哥华啊，从卡加利坐飞机到温哥华跟师公接机，因为我怕 可能侍者不了解，接完机当然还有很多居士的哈，然后在温哥华陪师公走了几天，哦，然后再跟着师公一起到那个靠家里来，哦，那这个就是非常的对长老长辈们的崇敬了哈，哦。那应顺老师给了师公一条很有价值意义的念珠，然后这念珠后来就落到我跟如力师傅的身上。然后有一次，你知道吗？差一点不是真丢，是为事为信哈，为事所限。我们有一次要回台湾的时候哈，就说惨了，这个念珠这么贵重，到底要放哪里呢？哈，你要收藏起来，又怕万一怎么样？因为没有人哈，那时候比较没人，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地方。忽然间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拿一个盒子装起来，就把它藏到那个地方去。结果回来忘记了，真的，哦，藏到忘记哦。那么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去想，哦，然后等到金刚法会的时候要拿出来。金刚法会我们就跟胡言一样，就是诵金刚经而已，没有做超度，没有什么，都是回向诵经，念金刚经回向，哦，要诵金刚经要法会的时候找不到，哦，找啊找啊，奇怪，本来会放那里，就东找西找，就是找不到。想说会不会真的被拿走了？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东摸西摸，后来我在我的真的是找不到，在我的书桌前坐下来，那一刹那忽然开悟，你知道什么？我书桌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柜子，里面都是放一些文具啊、杂七杂八的东西啊。结果那个为事为信马上跑出来了，你知道我放哪里吗？哎，我放那个柜子的后面，想说没有人会，因为他要蹲下来，还要爬进去。然后就柜子他东找西找，哎，真的太累，到底在哪里呢？坐下来看到，哎，怎么有一个印象说我是把它藏在后面去啊？然后我就为事所信，我就抱着一个既期待又怕失望的那种心情，万一找不到，那就真的找不到了。结果果然那个盒子在后面找到了，就在那里面，就是在那个柜子的后面。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为了保险起见，不敢再放家里，又怕自己弄丢了，放到哪里，对不对？那等到我的徒孙的徒孙忽然有一天找到了，所以就把它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面。嗯，好，那师父刚才要讲什么故事呢？清净法界，对不对？你的钱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面是谁的？你的嘛，不是银行的，了解吗？你的清净种子寄放在阿赖耶里面，从阿赖耶本来说是无际的嘛，但是由于阿赖耶这凡夫位是以杂染种子为它的体性，所以呢阿赖耶是染污的，所以呢跟清净种子是不合的，我说本质特性不合， 所以它是摄它的特质，清净特质是摄足清净法界的，这样各位了解，这个就是暂时存放啊。那么这里为什么会说到暂时存放呢？凡夫位虽然有清净种子，但是它不摄属于染污的阿赖耶，这样了解，因为它的特质是无漏的，是清净的。那你说，那我有无漏种子，有清净种子，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呢？因为你还是以无漏的，那还是有染污的、有漏的种子为绝大多数。这样各位了解吗？但是这些清净种子在里面是有作用的，因此我们能够愿意学习无漏的清净法，愿意听经闻法，哦，然后很多时候呢，善种子也会现行，就是因为有这些清净种子在里面作祟，哦，在里面让我们愿意听经闻法啦，哦，让我们能够有一分的清净，哦，那么要等到我们的清净种子多了以后，那可能就一大增值劫，然后呢才能怎么样转一分的四乘智，那才是初地，转第六第七为什么平等性智跟妙观察智，哦，那这是后话，哦，所以呢，片计所值，这见识害相是因为是乱世，对不对？刚 刚才在讲什么？就是讲这个是乱世啊，因为阿赖耶以染污为染污的有肉种子为性，所以这些都是染污的，所以叫做乱世。所以在凡夫位的认识上，一定是能取所取，了解吗？因为它的种子本来就是取现出来的，一定是能取所取。所以唯识学才讲怎么样？要转所依，阿赖耶为所依，要转所依，叫做转世成智。所以它是转。你没有听过师父讲三大系修行的不同特色？中观讲缘起，对不对？哈，一切法缘起，所以中观叫做累积福德，了解吗？哈，中观讲是一切怎么样？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一切法无自性空，所以一切法缘起有，所以你修行呢，就是累积一切的善法。从世俗善法，然后到出世无漏，到无上菩提，那就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不断的去修行累积，了解哈？所以他的佛性是指空性，那空性不能具足一切，空性只是告诉你，因为空性，所以我们才能从缘起去具足一切善法。啊，唯识学讲佛性，是讲潜能性。因为我们有存在潜在的这些善法乃至无漏的清净种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转什么？转有漏的种子，然后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不断的熏习，转有漏的种子成为无漏的种子，甚至成为无上菩提种子。所以这个无量种子要转的话，不是一天两天，这叫什么？那就要三大阿僧祇劫啊，那就转一切种子转染成净。如来藏讲显现，如来藏他认为说，一切众生都有佛的一切功德，本来就是佛，只是外面被染污的贪嗔痴杂染给覆盖了。所以从如来藏的立场来解说，他是修行是不增不减的，再凡不增，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只要把外面的那一层磨掉、去掉，显现出内在的一切功德，那就叫做成佛，所以就叫做显现。这样了解啦，那当然啦，一般来讲，在论师们的认知里面，他们会认为中观跟唯识比较符合佛教的缘起，缘起性空观啦。那如来藏是引导众生怎么样？契入法的一个方便说，那当然了，这个是印顺导师根据经典上所列出来的大乘三系啦，这样各位了解哈。那唯识学是以怎么样转世成智，转染成智，所以唯识学的修行是转，对不对哈？这个就是我们唯识学这里所说的哈，因为它是杂染，所以必须要转啊。潜意颂又说，当能取值所取时，这所取的尽便成为了遍计所值。这我再讲一次，能取值取所取时，这所取的尽变成了遍计所值。所以颂说遍计值是尽故，有没有看到尽吗？有没有看到哈？为所执依他，即缘成实，尽故，分别故，二空故，有没有？尽故是指哪一个？尽是指遍计所执嘛？分别是虚妄分别嘛？是依他起。二空是谁？缘成实嘛？所以特别讲尽故嘛？所以遍计所执重在遍计所执的尽啊、哦！所以你看哦。这里说，当能取值所取时，这所取的尽便成为了遍计所值，所以颂说遍计所值是尽。有没有看到哈？我看下面用什么？有没有图啊？有图啊，有图有真相哈。嗯，来再来哈，我们再来看。前一颂又说，遍计所值尽是四义显现，就是如上所说的四事，有没有看到？哪四事记得？是义，是有情，是我，是了，还记得了哈？再讲一次哈，是义，是有情，是我， 是了，对不对？是一指什么？六成，很好。是我呢？不是是我，是友情呢？是友情是五根哦，五根哦，是我，莫那，对不对？是了，前六识，对不对？这前六识就是所谓的怎么样？为识所现的四识，对不对？都是虚妄分别的，所以你看哦。前一颂又说遍计所实之境是亦显现，就是如上所说的四事的。因为遍计所执的境，由于是遍计为性，所以是会显现为似乎是离心而客观存在的，就是显现为四事而有能取所取啊。缘成实，而缘成实呢，就是在这依他起上离去的能取所取，即二取空为性，二取空为性啊。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是变现为见识相识，对不对？在说明上，这个是依他起，是虚妄分别事所变现的，对不对？染到认世界现实的存在呢，我们就一定有能取所取，这个叫做遍计性，对不对？依他起性是存在的，但是是虚妄的分别，是虚妄分别为性。遍计性是什么？是没不存在的，是空性，这样了解哈。所以呢，这个叫做能取所取。好，能取一定是能遍计，遍计就是取嘛，是能遍计性，所取就是什么？所遍计性。那么能取取所取，所以这个所取叫做遍计所执境，或是叫做遍计所执相，所以呢，遍计所执虽然是讲的是能取所取，但是重在所取的所遍计，所以这个所遍计呢，就等于遍计所执尽，所以执哪一个？所取，这个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叫做遍计性。这个是能遍计，这个是所遍计。当能遍计是遍计所遍计的时候，这个所遍计就变成遍计所执尽。或是遍计所执相，所以叫做什么禁锢，这样了解吗？那如果经过熏不断的清净熏习以后呢，这二取不见了，为是正智跟如如，那就怎么样？那就是所谓的什么缘成实。所以在缘成实是没有这两个东西的，你大概了解了吗？那我就是在这个能取所取当中呢，以一个我来取我所，那这中间就出现了我跟法的执着，就是我执跟法执，就是刚刚讲的四事，能遍计的两个，以及所遍计的两个，对不对？能遍计的七事，还有所遍计的阿赖耶，还有六尘，这样各位了解哈？这就是四事显现，那就是师父刚才画的啊。苦的产生，就画的那个三个圈，还有这里有没有看到？那三个圈是不是 这三个圈怎么样？一个两个，然后下来这两个取着的时候，下面就是苦，对不对？这个是 A、B 下来的苦是 C， 那只是唯识讲的比较复杂 ，A 跟 B 都是什么？唯识所现的，还能了解？但是是看不到虚现外面的东西的。这个就叫做唯识所现啊。来讲到这里，这个叫做三性啊，或是三相，就叫做色相哦，色相可以吗？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是到3:45哈，3:45后，阿弥陀经解他供啊，慢慢慢慢讲啊。来入无相方便，这个太喜欢了。他直接跟你讲二取空，对不对？上面已经讲缘成实是二取空，那现在跟你讲说希望相，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无相？无相是无哪一个？是无二取哦，无二取，那见识就会成为清净相，那我要怎么样才能破除二取呢？在理论上，我们先说，那我们要讲说修行怎么修，那。具体上呢，我们以后 在讲修道的时候也会慢慢说，但是这里很好，这里一开始就讲出怎么样这样如相方便，入无相方便就是入无相的方法、哦、而且这个偈颂，你们有没有这个觉得这个偈颂很熟悉？你们如啊，瑜伽师地论，一般人可能不大会去看瑜伽师地论啊。还有色大乘论有这个概念，但是一般人也好像不大会去看色大，一般就是读经教的好像也不大会去看色大乘论。你们最早看，如果不是读唯识的话，你们最早看到的是这个偈颂是哪里？没有印象？唯识学概观有，实务学的这个封面是不是？封面对不对？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依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由是有德性，亦成无所得，故知而有德，无德性平等。但是师父看这个，以前在湖演的时候有看到那个辩中辩论里面有这个偈颂，但是最早也不是在辩中辩论里面看到的，他当然他是辩中辩里面出来的，但是师父最早看到这个，你们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看到的吗？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讲虚妄为识的地方，成佛之道导师就是引这个啦，有印象吗？你们到底，你们应该都有听过成佛之道哈，有印象吗？你们应该在不管在哪里，应该听过很多胡言的法师讲成佛之道了，对对哈，有听过师父讲成佛之道的，请举手。如言法师啊，有听过我讲成佛之道，请举手。啊，有这么几个 啊，没有啦，其实都可以的哈、哦。那么。不是听我讲的，是听其他法师讲成佛之道的，请举手。你看啊，这么多嘛，好，请宽清法师哈、哦、放下。我们慧智讲堂有没有其他法师讲成佛之道？哪一位法师啊？慧藏哦，我们的住持法师讲过。啊，现在还在讲，灌藏法师也讲过，现在才在讲啊、哦。好，今晚哦。啊，当然了，依导师的讲记，对不对哈？好，你在慧智讲堂听成佛之道的，不管哪一个法师在慧智讲堂听成佛之道的，请举手。那也不错，也还有好几个哈。你都没有听过成佛之道的，请举手。都没有听过成佛之道，请举手。哎，没关系啊，师父不会骂了哈。师父不会说，请站起来，你为什么不听呢？明年我回来一定要听我的成佛之道，不会这样子的哈。那师父是建议成佛之道是非常好，如果想学佛去听一听，有空的话啦，那如果太忙当然那就没办法了，成佛之道非常好。我告诉你，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讲唯识的地方就是引这一句的，师父最早看到的唯识学的偈颂也是这一句的。那刚开始当然不知道他讲什么了，那这句话，这句偈颂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非常的好，是入无相的方便的方法。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而且这也是唯识转世成智的一个修行的理论跟方法哈。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依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由是有德性，亦成无所得，然后呢，故知二有德，怎么样？相就是能见能取所取的哈，是跟那是跟尽哈。故知二有德，什么无德性平等、哦、白话解释，这个一切都是事所变现的，没错吧、哦、所以呢，尽是无始而无所得的、哦、所以变现的尽，你看、哦、一切都是事所变现的，就是这一句，一是有所得，我们的认识一切都是事所变现的，所以叫做事有尽无、哦，一切都是事所变现的，叫做事由。所以既然都是事所变现，所以尽是无始而无所得的，这个叫做什么？尽无所得生。因为一切以事为性，那当然就没有离心而客观存在的尽。因为尽是事所变现的， 所以尽不是离心而有的，所以叫做事无所得生。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我们认识到的尽是离开心而客观存在的吗？那现在告诉你，所有你能见到的一切都是事所变现的，这样了解吗？那就没有真实的尽存在了。所以唯是唯唯，就叫做唯是唯性的话，那尽就是无所得的，所以叫做 事有尽无。所以这一句话，所以尽是无始而无所得的，所变现的尽既然无始而无所得，那怎么样？能取能变现的事也是无所得了。为什么？因为尽既然变出来是虚妄的，那我们能取的事也知道它是虚妄的。进一步就是说，既然尽是虚妄的，那你有什么好取的呢？就没得取了啊，对不对？那一切都是事变能取所取的虚妄相嘛。那你慢慢知道这能取所取的虚妄相，就叫做什么？二空。所以呢，先由尽有而事无，然后再来就是最后连事也变得无所得。因此无论是尽或是，二者的本性都是怎么样？无所得而平等的，都是我们自己虚妄所变现所造作的。能取所取，以及说我们对于虚妄尽的执着。师父讲一个故事，可能讲过，你们听过吗？我好像去年在慧智讲堂好像有讲过，上个礼拜在佛清会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上个礼拜谁在佛清会听师父讲那个唯识的观行？你没有听到故事？你想蛮来？啊，你不听告诉哈？还得告诉没记哈？我讲一个包包的故事啊，Prada 的故事嘛哈。我本来都讲什么牌？Prada， 我本来以前讲 LV， 现在讲 Prada 哈。那你说师傅你怎么知道？其实我怎么会知道？你哪一个来我也不知道啊。我都听谁讲的？都是听我们那边的居士讲的啦。被带坏的啦，被染污世所熏习的啦，对不对哈？但是你真的拿给我，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是哪个是这个啊哈。好，那现在我讲10块钱的故事。那个进去，你听过师傅讲10块钱的故事吗？扣到十块，有听过师傅讲扣到十块，捡到10块？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哈？还好有人摇头啊，以后要多摇头。印度人对吧？印度人说有是摇头，你知道印度人说有是摇头哈？有没有啊？那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这里有饼吗？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你们会很贵吗？到底是贵还是不贵哈？以前有个印度人跑到那个在加拿大跑到中大那边去哈，然后我们就在聊天聊一聊，我就跟他讲说，印度人说有是摇头的，然后他跟我说没有啊，哪有讲，我们跟你是一样啊。哦，就问他说。我就问他一个什么问题的，他就说不是啊，他就说是啊，结果是摇头的。我说你看是吧？习惯啦，习惯，但是那个摇跟我们这样摇还是不大一样哈。我等一下啊，讲10块钱的故事哈。以前师父在小时候哈，有一天看到走路要上学的时候，看到一张红色的不是全红啊，有点紫红色的哈。那个时候的10块钱哦，不是硬币嘛，就大家跟师傅的年纪差不多哈。那说师傅我才没你那么老了啊。我们小时候的那个10块钱是纸钞，因为10块钱很大了，对吧哈？10块钱一根就厉害呀哈。然后呢是粉红色的，你们知道哈，记得哈。然后师傅走看到有一张看起来真的跟10块钱非常像的一张纸。那你也不用去想太多了，你就把它当成10块钱就好了。但是我那时候就阿赖也是变现，就真的认为它是10块钱。然后呢，来来去去学生那么多，那你觉得掉在地上要钱要捡起来要怎么捡？ 啊？对啊，当然是先用脚踩住，啊，而且不能让人家看到啊，哈，踩住接下来怎么样？哎，第二个动作蹲下来，第三个系鞋带，对不对哈？踩住蹲下系鞋带，啊，现在小孩子没那么辛苦了。现在讲难听，小孩子丢十块钱，他懒得捡啊，还要蹲下去系鞋带，门都没有。你给他100块，叫他蹲下去系鞋带，他都不一定要啊，哦。那时候呢，就踩下去，蹲下来系鞋带，系完鞋带顺便一摸啊，哦，一张纸对不对？就放进口袋里面了。然后呢，自从捡到那一个十块钱之后，那一个早上几乎怎么样？对，心不在焉，不是一个早上啊，就是第一堂课哈，心不在焉。为什么呢？一直挂念着口袋的十块钱。那时候呢，你看哦，十块钱那时候放在口袋里面，不就是一张纸吗？对不对哈？一张纸，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它是什么？十块钱，对不对？所以就一张纸就依它起嘛。哦，然后呢？我认为它是十块钱，骗计所值。因为我打从看到那个以来，我就一直认为它是十块钱，对不对哈？然后呢，心里飘飘然，哦，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十块钱，那下课可以买很多东西啊。我在想，哦，十块钱先买一瓶养生奶，哦，买一块面包，买个冰棒，再买一个烧饼。哦，怎么那么多了？养生奶2.5块而已啊，真的了。冰棒啊，也是1-2块而已啊！我，哦，那时候10块钱可以买那么多东西啊，对不对哈，哦？然后面包3块，对不对？还有一个烧饼1块多而已啊，所以10块钱哇，可以买一堆东西。那想到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然后呢，就看着老师傻笑，哇，那多高兴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那10块钱不得了啊，真的哈，哦。后来就。终于凹到打中了，兴高采烈的往着福利社的方向跑去，哦，还好没有先拿东西啊，但是要先确认一下，不然东西拿拿去到那里要算钱那里惨了，哦，结果从口袋一摸一拿，结果什么根本不是十块钱啦，不知道哪一个缺德的啦，他就把一张看起来就是有点粉红色纸，就故意把它折成像十块钱这样的样子，啊哦，就跟他凹到 lucky 那样，我相信那一定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哦，然后就把它丢在那个地上，哦，我在想说，我拿走之后，旁边一定有几个那个很混蛋的顽皮的小孩在那边傻，在那边偷笑。结果不是十块钱。然后你看哦，那时候看见不是十块钱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哦，那心情多低落啊！哦，那好像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哦，哎呀，那时候看到谁都想揍。那你看呢，啊？一样是一张纸嘛。你的骗计所值，你认为它是十块钱的时候怎么样？高兴啊！哇，多好啊！怎么样啊？但问题是，你认为它是十块钱，它本身跟那张纸没有关系哦，是你希望为是为信的哦，对不对？你的高兴跟那张纸也没有太大关系，那张纸了不起就是一个真相而已嘛，就是一张纸，是你自己骗计的能取所取哦，这样了解哈。那么等到你觉得发现它不是十块钱，是一张纸，那你的心情跟那张纸也没有关系啊，那张纸从头到尾没有告诉你它是十块钱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情低落还是怎么样，也是你自己的骗计嘛。对不对？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认为是十块钱，不是十块钱嘛？哦，都是骗计为信的啦，都是乱世，因为是你的贪婪，然后变现出来觉得是十块钱，所以你的喜怒哀乐都是因为怎么样？不是那一张纸，是你自己的认知嘛？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哦，对不对？哈，诸法外来就是我这边画的嘛，无常变化的，无常无我，涅槃极尽的嘛。对，就是那一张纸啊，虚现。这张纸你认为十块，对不对？现出十块，然后你的能取执着十块，高兴的要命，然后因为因此而喜怒哀乐，对不对？都是能取所取的骗计为信嘛。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苦，苦苦害苦行苦，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清楚哈？ 所以呢，现在就告诉我们，你看哈、哦，告诉我们怎么样？从我讲十块钱的故事里面告诉你说，那根本不是十块钱。所以你现在对于这张纸是十块钱，那个东西就怎么样？破灭了、啊。你本来以为它是十块钱的时候呢，你放在裤袋里面怕人家偷，是不是？那现在呢，告诉你，忽然间这不是十块的，是唯是唯信，是你自己认知是十块的，对不对？那这样子你就再 不再取着它了、啊，你拿来那就丢掉。所以你就因为你知道它不是十块，所以你就怎么样，不再执取它了。所以你的观念里面就不会因为它而有喜怒哀乐了。这样了解哈，所以就破除由尽是心所变现的，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十块外来的那么好的东西。所以呢，尽是事所现的，所以我们的事本身既然是事所现的，那我们事本身就没有必要去取着它。那这个当西 不要取着，理论上这样，那是要不断的怎么样熏习、熏习再熏习的。所以呢，尽是由事而尽无，尽无之后呢，事的取着也慢慢落空了。你不再因为认为它是十块而沾染不舍，而非常的想东一大堆东西要买什么，对不对？所以尽也无所取了。最后这样，尽无所得，事也无所得，故之二无德，怎么样？无德性平等嘛，无德性平等，也就是说，刚才认为十块钱。认为它是十块钱，以及我认为它是十块钱，想象出来一堆东西，其实都是什么？自己的希望变现出来的，是自己的错误认知。哦，这是例子，但是我们生活上就是这样子。哦，再来，因此无论是尽或是二者的本性都是无所得，平等平等的，因为诸法的一切本来就是怎么样？本来就是无我、无常、无我、涅槃即尽的。哦，我再讲一次哈，诸法的一切本来都是无我、无常、涅槃即尽的。其实从阿含经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讲哦。三法印为什么叫法印？三法印为什么叫法印？三法印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尽。它既然叫法印的话，就是印可说出来的是佛法非佛法，但说出来的是佛法非佛法呢，也一定要跟真理相符合。绝对不是跟真理不瞎搭的东西。那真理是什么？真理一切的存在是无常，是无我的。无常无我，从修行上来讲，能了解无常，能证无我，那就是贪嗔痴永灭的涅槃即尽。这是从身心生命的体证来说的。那么三法印也可以从法性来讲，也可以从法性来讲。哦，既然是一切法缘起，缘起的当下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所以呢，缘起的一切法本就怎么样，没有一个实性，对不对？没有一个实性，所以从本以来，它只是现象上的生生灭灭，所以它的当下的本质实际上是什么？空而不生不灭的，这样了解吗？哈。所以呢，一切法当下是无常无我的，也就是一切法当下即灭涅槃，也就是一切法当下本就无所得。这就是《般若经》上面讲的，只是唯识用了一套修行上来讲无所得。这样各位了解吗？中观跟唯识还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讲空性，中观是重在理上讲空性，这样了解吗？唯识是重在事相上讲空性，所以理上相，理上说可以一切法直接空，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故缘起有，理上当下即空。但是事上呢？事相上呢？事相上你没办法当下即空哦。所以唯识讲依他起通什么？通两边，通染污根清净两边，但它不是同时通两边。你在理上可以说依他起同时通两边，这是理上讲。所以缘成时有理染缘成， 或叫做亲近原成，有自信原成。自信原成就是理上讲，染污的当下，即是一切法无所得的原成时，这是理上讲哦。但唯识更注重的是事上，事上的话，依他起只能是什么？染污或者亲近，就是不能 and， 只能 or， 对不对？凡夫的依他起从事上修，从事上来谈，他的依他起在凡夫位一定是染污的，没错吧？你不可能你现在马上变亲近啊，你只能说理上说一切法无自性，你只能在理上这样说而已啊。但是我问你，你凡夫理上虽然无自性，但是你正了吗？你转了吗？没有嘛。所以从事上来讲，依他起只能是染污的，或者经过修行之后达到清净，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它不能既清净又染污，既清净又染污的平等性只能在理上讲。虽然是理上讲，但是它是修行的什么指导？修行的指导啊，无我，无我，对不对？是理上确实实相跟理上确实是无我。但是在凡夫的时候是什么？有我的哦，是执着的哦。你没办法说今天跟你讲无我，明天马上无我了，或是当下无我了，不可能的嘛。哦，一般凡夫是不可能。但是无我的这种理是怎么样？是实相，而且是引导我们朝实相去修行的哦。所以他对实修行来讲，它是理，而且它是引导跟指导，是什么样随顺这样而前进的。所以在唯识跟中观呢，都讲平等空性，一个是理上讲，所以当下可以即空即有；一个事上讲，或是修行上谈，是要么有，要么空。这样了解吗？哈，那二取虽然空，但是你没办法马上，你没办法马上二取空哦。这样了解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在讲的就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次第的唯识唯性了，所以告诉你就是说先这样子，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所以在修行上呢，这讲记总说，刚刚是记诵的大要解说，现在我讲的详细一点，总说这两颂着重在说明唯识观的原理和次第，有没有看到？所以称为日无相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哦。第一步，要了解认可外境是由内事所变现的，这叫做依事有所得。所以你学唯识，从唯识学来认识佛法，要先了解外境的一切都是虚妄唯识所变现的。这在生活上你也必须要这样认知，所以对外境的一切你都不能太过于执着，认为非得是这样不可，对不对？既然是唯识唯性的，那就是变现，而不是你认知的非得这样不可。如果你能够这样学习的话，你对很多事情比较不会那么执着。这样了解？你对很多东西呢，就算你付出了，你不会觉得说非得这样不可。我们很多人对很多东西的执着在于说什么，你会认为说我付出了这么多，所以我要现在放弃，我不甘心，是吗？很多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公司是我辛辛苦苦创立的，建造下来的，达到今天这个规模，那么现在由于遇到疫情啊，经济大萧条什么，结果这个公司可能就撑不下去了，然后怎么样？我不甘心，因为我花了我的一切的时间，从年轻到现在，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不甘心。所以呢，我要尽其全能的在里面想办法把它弄起来也好，或是借钱来把它撑起来也好。那当然可能有更多其他的各种原因了哈。但是呢，话说回来，很多是因为你执着上的不甘心，因为你觉得你付出了太多，因为你不知道一切都是唯一，都是什么 唯识为信的、哦、那么你学了唯识之后呢，就算是你对唯识的理论还不是真正的透彻，但至少你知道我现在认知的做的用的其实怎么样，还是我的认知所现出来的嘛？记得捡到十块钱的故事，我能不能发现一张纸之后发现说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为什么？我刚刚做了 一大截的白日梦就这样没了。你看我们世间很多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有时候说到头来空梦 一场啊，对不对？但空梦一场，这是因为世间上来讲不过是这样子哦。你要转世成智的话，你要怎么样？以有相而入无相哦。那你说，那师父你这样讲，以有相入无相，那跟一般人的努力认真差在哪里？一般人很多人啊，他不学佛，但是他做很多事情也是用心啊，在努力啊，也是用了很多心啊。那你说他空梦一场，那我们做善事难道也空梦一场吗？也是一场空梦吗？啊？我跟你讲哦，从就近胜义来讲，一切毕竟空。但是如果你觉得一切毕竟空就不用去修行，那就落入断灭见。因为记得一切毕竟空，但是我们现在的烦恼很重，不空。了解哦？所以呢，就我们不空的这种执着来讲，还是要行善断恶，由有相而修无相，到最后入无相相应。等到你真的证悟到一切法毕竟空相的时候，你才能说怎么样？一切法毕竟空。这个时候不但只是理上说，而且是你的事上已经相应了。这样各位了解哈？所以出入门则还是以有相的界定会，有相的行善断恶。虽然说一切法毕竟空，然而一切法毕竟空是理上说、实相上说，以及佛菩萨的境界上说，是如实实相没问题。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现在还是在怎么样凡夫的烦恼杂染当中，所以我们还是要次第行。那所谓的次第行，在唯识就教我们这样的一个东西哦，也就是说，师父那一天在佛教青年会也这样子讲哦，世俗人到头来空梦一场，就像是四十二章经说，世俗人呢努力了很久，就在你这个是一个田，然后篱笆里面打滚，滚来滚去，永远在篱笆里面。所以哪怕这辈子有多大的成就，还是在篱笆里面。所以就是篱笆里面，就叫等于就是比喻成一场空嘛，这样了解吗？哈，那么学佛的人怎么样？哎，他也是滚，对不对？也是滚，但是他不是一场空，因为他滚是有方向的滚，在滚的时候还是很脏嘛。两个人同样在滚，你看不出来到底谁跟谁怎么样啊？看起来差不多啊，但是呢，学佛的人有方向的。有引导有目标了，是往离苦得乐的方向滚滚滚滚出去。所以到究竟苦边嘛，阿含经常讲的究竟苦边嘛。但是呢，你在滚的时候跟其他没学佛的人看起来好像感觉差不多，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感觉差不多？因为都是在泥巴里面滚，对不对？只是他在泥巴里面滚很脏，你在里面篱笆里面滚也很脏，只是他在原地打滚，滚三大真智节，他还在滚。但是你是有方向、有指导的，对不对？往干净的去滚嘛。但是往干净的去滚，你有没有办法说现在马上一下子跳到干净的？不可能啊，对不对？我们凡夫众生的烦恼那么多，以及见思恶惑，以及烦恼障所之障，对不对？你得慢慢一步一步的有方法的去滚，在滚的当中，有时候是看不出来你跟一般没学佛的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滚滚滚到最后，慢慢差别就出现了。这样各位了解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里，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学佛，那你觉得说我的很多贪嗔痴烦恼好像跟没学佛的也没有差那么多， 然后有时候被一两句刺激一下就很失落。什么叫做被人家一两句刺激一下很失落啊？什么近期你说什么？看到不是十块钱、啊哎、这个是自己的。我说被别人刺激啊、哎、好像有时候很多人跑来跟我说，师父，我学了佛，而且听为师都非常好，我也曾用功在学，但是有时候这个习气呢，脾气还是会压起来，对不对？还会压，马习会压起来。然后呢，压起来的时候，我丈夫啊，我先生啊，或是我朋友就跟我说：“嗯，啊，你修行学我那么久了，哦，还是这个样子，嗯，会吗？你们都有遇过吗？哈、哦，哎，那就压起来，对吧？哈、哦，你就跟他讲什么？你就跟他讲说，我还在滚啊，我跟你不一样，你也滚，我也滚啊，但是哈、哦。”哎，一起滚！但是你是在原地打滚，我是滚出去。哦，啊，滚的中间过程，我们不是马上干净了嘛？滚的阿赖耶染污还是一直在染污啊？只是我们慢慢在朝清净的方向前进嘛。所以大家学佛要有这个观念哦，哈，不要很多人学佛，要么有些人是不学，要么一学很精进，精进是很好。但是会操之过急，所以想要在短时间里面就能够达到什么什么跟什么，这会造成两个很大的弊病跟问题的。一个是当你发现没有那么容易的时候，你很容易退心，对不对？另外一个更麻烦更糟糕，就是走入旁门左道。我看过太多了，一学佛哦，佛法那么好，要断烦恼，然后呢要有什么功德什么什么，然后就很急很急，然后就到处寻找法门哦。哦，一下子禅宗，一下子密宗，一下子净土，一下子这个宗，一下子念这个咒，一下子念这个，一下子反正就是急着找一个什么妙高顿的法门，然后到最后就什么，就落入旁门左道了。就是为什么佛法兴盛的地方，如果听经文化少，没有办法分辨是法非法的时候，表面上佛法兴盛，护我外道跟着兴盛，那是为什么？因为很多佛教徒他没有听经文化，不会去分辨，所以呢，寻求顿悟，寻求妙悟，寻求多好的什么法门，结果到最后呢，就不想听经文化，不想次第修学，就想要又急又快，就容易落入旁门左道里面去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入无相方便很重要。就唯识学来讲啊，第一步要先了解认可外境是内事所变现的，这叫做什么？依事有所得。那你师父说过说，如果你能不断的熏习喜是外那个外境是内事所变现的，你的心量会变很大，而且真的执着会放下很多，而且减少很多。哦，这是真的有用的，只是你要不要去这样熏习而已哈。既然外境是由事所变现的，那当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那样的客观存在，只是一些妄相，这叫做尽无，这叫尽无所得生。那你要是能够了解这样的人，你要有这样的人生观的话，很多东西你是能放下的。儿女好不容易拉拔到长大，你一直期望他能怎么样怎么样，尤其是你希望养儿防老，对不对？如果能孝顺，那当然很鼓励啊，你有福报了，你跟这个儿女真的缘很深啊。但是如果不孝顺，或是觉得，或是因为有各种因缘，就是必须在远方工作或离你而去，你要什么？为事无尽，因为你的期许不一定真的就是现实，必须是那个样子哦。这个就叫做尽无所得生，安尼啦，冇紧啦，伊那平安快乐的好啊。对不对？不要老是打电话回来，哦，这个又有问题啊，又惹了什么麻烦呐、啊，然后又什么啦、哦？他要是在外面平平安安的，阿伯待几安内的后啊，不要有什么事动不动打电话来，不是问好哦。嗯，是有问题的哦。哦，好，所以在修行那个阶段，要先确立这样的观念，即是事有的，哦，尽是无的。尽是由事所变现的，你能够这样的熏修，你对外来的很多东西你比较能够放下、哦、第二步，依尽无所得，事无所得人，这是说 外境既然是虚妄的，事就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啊，也就是说，从事变现出来的事物，我们误认为它是外在实有的，就会主动去执着它。有没有看到？啊，会主动去执着它。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境其实是事所变现的，啊，变现出来的是虚妄的，我们的执着也就 无所着力了。所以从进一步知，事也是虚妄不实的。有没有看到？是什么？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后来我终于发现10块钱是我自己错认而变现的，所以我之前是以为它是10块，是才会那么的执着。现在我发现它根本不是10块啊，所以呢，对这个10块的认知观念就放下来。我说认知它是10块的这个观念哦，慢慢就放下来。这个叫做什么？事无始夺，所得生，就是说，因为它不是10块钱，我现在真的认知到它是不是10块钱的，所以怎么样，我就不会再去持取它为10块了，啊，所以叫做事无所得生，这就是第二阶段的事尽都是虚妄的，先以事除尽，再以尽泯事。所以说依境无所得，事就无所得了，这是第二步，了解吗？哈，这是第二步，有没有问题？可以哈，哎，超过了是不是？啊，还有5分到4点是不是？哦，还有5分钟哈，好，那我们把这段讲完啊。最后，啊，最后，由是有德性，亦成无所得。这是最后一句啊，有看到？由是有德性，亦成无，就是说是无所得的认知。是先确立事是真而尽是妄，对不对？然后呢，而来的，所以说虚妄为事的教说的根本重点是先有事而无尽。那么尽既然是无，那么事也就是什么？无所得。所以呢，尽跟事跟尽到最后两个都是无所得的。虽然尽跟事本来就无所得，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次第而入呢？因为我们的执着很强。所以我们要次第而入，所以为师的重点就是不是说当下就叫你什么空，而是说先由为师性，哦，遣除外境，然后接下来呢由外境的无遣除内心的执着，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到最后是事尽俱泯，就是两个都不会再执着了。那这样子慢慢就达到的什么二取空性啊，哦，所以呢。故知二有德，无德性平等，也就是说，这两种有德本来就是无所得的啦，本来就是虚妄的哈。就这个就是什么？本来毕竟空啊。但是在去除我们的我执的时候呢，怎么样？必须是有次第而来的哈。是说，不但尽不可得，连事心也是不可得。事有的能取所取的心尽二者，在无德的平等性中是无二无别的。啊，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吗？可以哈，好。那么现在呢，我要讲一个哈。虽然你理论这样知道的嘛哈，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以为事无尽啊为主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必须经过什么？你们知道吗？经过闻、思、修啊，闻思修闻。闻为事无尽就是这一套，然后变成你的人生观，为事无尽，到时候呢，一切法二取空，这一些观念必须成为你的人生观，你必须认知，而且不但认知，而且认为你的人生还有你见到一切，你必须这样认为，这个叫做为事的怎么样？为事的闻所成慧，为事为尽，哦，事是乱事，然后呢？乱世，但是呢，二取是空的，要先由这样不断的熏习，熏习就成为怎么样闻慧，那么呢，进一步成为思慧，为事为性，成为思慧，最后呢，进入修慧的时候就是释迦行，就是释迦行的銮顶忍是第一，啊，然后释迦行里面呢。还是次第的， 銮鼎是官怎么样？尽无所得，也就是说官所取空。然后到了人位呢，中有下人位、中人位、上人位，对不对？下人位是干什么？认可所取空，中人位官能取空，上人位认可二空，这样了解吗？那么还有一个二空相，还有一个二空相哦，对不对？这个二空相无间刹那进入是第一，然后呢无间遣除就过了是第一，那就是见道。所以在加行位的时候还是一怎么样？能取所取，然后呢观所取空，观能取空，观二取空，最后的二取空相也遣除，那就成为什么？见到位了，就唯是实性的。所以最后呢，简短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结，色相的总结，色相的总结。总结，本来心境都是有的妄有，本来心境都是有的是妄有，现在依是真而境妄显现的境不可得。进一步从所取的妄境不见了，能取的事也就无所从现起了。最后呢，能取所取两者都是一样的无所得，平等平等，无真妄之别，所以是净，所以故知二有的无德性平等。这无德性就是一切法空性了。即从初步的事有尽无，到最终的事尽二无德，二无德平等平等，结论是一切法无所得。就是波若讲的什么？波若讲什么？波若讲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个方便可以称为是方法，或是无所得为善巧。唯识也在讲什么？无所得啊！这就是唯识的次第，无所得。阿弥，是可以吗？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明天继续来讲。明天继续来讲，后面几个的相，我们有讲智相，有讲什么色相，然后再来什么相？现在讲到智相、色相入无相方便，然后还有呢？后面还有什么？差别相，还有什么？升起相、杂染相。我们明天先把可能会把这些讲完，然后呢，那个希望相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讲空相，好不好？明天来可能可以讲，明天下午可能可以讲到空相。好，那我们来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